65集，灶神夫妇。
宋朝诗人范成大在《祭灶诗》中写道：古传腊月24，灶君朝天预言事，云车风马小流连，家有杯盘来祭祀。猪头烂熟双鱼鲜，豆沙干松粉耳圆，男儿着线女儿碧，泪酒烧钱灶君喜，杯子斗争君莫闻，猫犬触碎君莫嗔，送君醉饱登天门，勺长勺短勿复云，崎岖立誓归来兮。
这首诗生动地描述了我国古代老百姓祭祀灶王爷的场景，道明了人们祭祀灶王爷的原因，以及人们期盼灶王爷消灾赐福的美好愿望。
灶王爷就是灶神，又称灶君。对灶神的崇拜可谓源远流长。随着时代的变迁和推移，灶神亦几经变化。上古时候，炎帝是主管夏天和火的南方天帝，祝融则是他的左神。淮南子《四论训》说：炎帝做火官，死而为灶神。又据许慎《说文解字》说：周礼以灶祀祝融，可见炎帝和祝融都曾做过灶神。
后来又有传说颛顼的儿子穷蝉即是灶神，那时的灶神并非是人，而是出没于灶间的蟑螂。后来灶神逐渐变成了人，有了姓名，并有其配偶。
传说玉皇大帝的小女儿爱上了一个专门为人烧火帮灶但心地善良的穷小伙子，玉皇大帝迫于无奈，将小伙子封为灶王。这样灶神有了配偶后，民间便有了称呼灶神为灶王爷爷或灶王奶奶的分别。
尽管灶神几经变化，但他的神职却丝毫未变。灶神的职责是古传腊月24，灶君朝天预言事。按现在的话说，就是灶神在晦日这一天，也就是每年腊月的23日或24日，到天上向天地汇报人们的善恶。
天地，我在人间住了一年，现在我把人间的善恶向您汇报。
好，你在人间要多多留意，对那些做善事的人要帮助他们消灾解难，如果是作奸犯科的坏人，一定要给他们严密的惩罚。
是，小神知道了。老百姓害怕灶神说他们的坏话，因而就在这一天祭祀灶王爷。祭祀时，人们供上粑粑、糖、粉耳、果品、鱼肉等祭品，还要焚香点烛、烧纸钱， 磕头礼拜送灶王爷上天。
人们希望灶神到天帝那儿多说好话，于是就把糖涂在灶神嘴上，有的在灶神嘴上抹粑粑之类的年糕，粘住灶神的牙齿，使他说话含糊不清，以此来封住他的嘴。
也有的地方用酒来祭灶神，就是希望灶神喝醉以后无法多言。到了除夕晚上，人们再用同样的办法把灶神接回家中住，年年如此。人们此举就是希望灶神上天言好事，下地降吉祥。
正是因为灶神有着上天言事并能够消灾赐福的神职，因而古代乃至近代对灶神的崇拜都是非常普遍的。
解放前，几乎家家户户的厨房里都供着灶神的神位，直至今天，仍有不少地方的老百姓保留着腊月二十四或除夕祭灶的习俗。
对灶神的祭祀，人们自然是郑重有加，并且人们用糖来堵灶神的嘴，表现出老百姓对待神明的聪明智慧。
东汉时期，人们用狗来祭灶神。据《后汉书》记载，汉宣帝时有个叫殷子方的人，在腊日做早饭时，灶神突然在他面前现形。
您是灶神爷爷，小人给您磕头了。
我今天就要到天上去汇报工作了。我在你家里看见你一直孝顺父母，对人善良，但是你的日子却一直过得很穷。我要对天帝说，给你一些赏赐。
谢灶神爷爷，谢灶神爷爷。
我吃过早饭就上天去，你就在人间等我的好消息吧。
灶神爷爷，小人家中十分贫寒，也没有什么好东西招待您。我家养了一只小狗，我将它杀了给您下酒吧。
殷子方赶快杀掉狗去奉给灶神，从此之后他便发了大财。
人们因为灶神能赐福，于是便纷纷杀狗来祭祀灶神了。到了近代，人们腊日以囤酒祀灶神，也就是用猪肉和酒作为祭品祭祀灶王爷。
到了唐宋两代，祭祀灶神就和现代差不多了。范成大《祭灶诗》中提到的祭品就有猪肉、鱼、果子、饼。祭灶时要给灶神喝酒，烧纸钱。人们用酒祭灶神，就是希望他喝醉了无法多言，因而不会到天地面前说人们的坏话。
给灶神烧纸钱，也有讨好收买灶神的意思。明清时期，祭灶物品中又增加了糖。
在清代，人们在腊月二十三日祭灶，民间祭灶为用南糖、关东糖、糖饼及清水草豆而已。
明代祭灶与清代相似，只是时间不同。明代在腊月二十四日以糖祭饼、薯糕、枣、栗、胡桃、炒豆供奉灶君，以草草没灶君马， 并且对灶神说：“多说好，少说坏。”
人们用糖祭祀灶神，就是希望封住灶神的嘴，让他多说好话，少说坏话。这种做法也是人们通常在人间对付官吏的做法，从中既表现了人们对付神明的智慧，同时也表现了人间在现实生活中对于可能出现的灾难的恐惧与无助。
但无论怎么说，灶神在中国民间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他既能消灾赐福，又能监督善恶，他与老百姓的关系最为密切，是中国老百姓自己的神。